我们还是从八十颂的第一句啊，先节前，然后再进到四十九页这第二句颂，我们上次讲了一点点啊。那希望今天能够把汉森大师的本子呢，消文圆满。那么可能有时间再参照王安阳居士的一些注解啊。那么看看他对于安利八士的一些解释，他的解释呢都取自于陈维斯论的说法啊，所以蛮有可以做具体资料参考的一个必要性。那么剩下来的话呢，大概是预计吧，大概看能不能够这个月底，这个月底。因为剩下来我们把八十颂文消完以后，就会接着探讨三个主题。第一个就是五十一个相应心所跟八士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十门转一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探讨的关键啊。那么由这相应心所的多与少，我们也可以知道观修以及清净转一的次第性，到底是哪一个事下手，那么去带动哪一个事的转一，那么可以从五十一心所的相应品当中呢，可以得到一点消息。那我们一开始也跟各位讲过啊，这一次我们来学习八士贵举颂，主要真的不是在解释名相，而是在借着汉森大师的本子呢，利用禅家的眼光，我们来探讨一下，到底我们去体就转世成智这件事情，其实就相当于他们禅家所谓的开悟明心见性这件事情，是一件大纲，你看学习法相的大纲，我们把这个法相大纲学好了以后呢，下一步我们学习色大乘论的时候呢，就进到唯识真正的观修次第，以及大乘小乘之间理论上以及观行上最大的关键处，就是八士。那么从那个地方呢探讨研究起，我想那个时候呢就有许多的名相，我们在色大乘论当中可以一起研究，所以我墨学就不打算在八士贵举颂这一本当中呢花太多时间去解释。那么我的另外一个理由也是因为八士贵举颂墨学把它称为是陈维斯论的纲要书啊，所以其实上注解八士贵举颂最好的本质是依据陈维斯论啊，比如说八士贵举颂里面呢，八士颂里面的文章啊，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啊，就是陈维斯论的这三章来解释呢，是最完整的部分。可是读起来一般学长会觉得困难，所以我们等因缘成熟之后，再有机会起来学习陈维斯论。所以那个理论部分我们先按下来，那谈到转世成智的关键，那么我们已经进到八士了。那么八士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大概到此之前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修行的消息，是从六士下手。六士是破我执以及破法执，真正有力量去学习毗婆舍那奢摩他的一个士体的所在。那么八士其实也可以得到一个转一的关键呢，也还是要依赖六士的理由在什么地方，我们继续往下读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在这一句当中呢，性为五复啊，性为无复五片行，从这第一句呢就透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呢，就是八士本身是什么，无复无忌的。也是因为无忌，虽然它含藏善恶无忌种种染净的种子于一身，可是事实上他既然被称为无忌，表示说他有没有自己现行的能力，没有。他能够现行绝对是因为缘生的关系，依缘而生，如果缘不成熟，纵使缘成熟了，也是缘在生缘在灭，跟种子现行之间的动力，真正能够推动种子生现行的动力在缘而不在八士。那么缘谁来决定的呢？不是八士能够来拣选的，可以说在八士八个士当中，能够有让他预缘的啊，攀缘的能力的，也只有一个，是哪一个士？啊，六士，也只有六士拖着他干什么？ 去跟语言怎么样附会嘛，对不对？所以呢，从这个信为无父这四个字就可以知道他的个性其实是跟我们要苦苦要证的无生法忍的个性是一样的，他的法性 等同无生，可是他没有办法确实保持无生的状态，因为呢他也不自在。一个被称为我的主体的巴士却是一个不自在的东西，却是一个靠六识去附会外面的因缘，而被因缘呢拖着宛然有升起灭去的现象的一个东西，而我们竟然称这个东西叫做灵魂，称这个东西叫做我的主体。我上个礼拜呢已经提出了很多个疑问点，希望各位学长一起跟着我来体究这件事情，到底巴士有没有那个资格称为我的主体呢？啊，这是我第一个提出的疑问。第二个提出的疑问是他的相应心所呢只有五片形，五片形呢是什么？触、坐、意、受、想、思。由这两个，由这五个心所来看的话呢，我们把坐、意、隐心、取境先拿掉，摆一边。触三合合是把根、境、识三合合，然后呢再加上受、想、思三个，而思是行运最主要的一支，所以扣掉坐意之外的另外四个片形心所，其实呢就是我们广说的五蕴。而隐心取境就是把五蕴呢留一个口给谁？留个口给六识拖着，对不对？拖着它去圆外面的色尘缘境，对不对？一圆了境界，后面就会讲了，渊深七浪静为风，有没有那三个字？静为风，它缘境就是六识拖着它去什么染缘外面的境界，染缘外面的境界，把那个境界呢当作是我所。于是呢既然有了我所，那个巴士就俨然变成我了。可是真正的黑手是谁呢？是六识。六识呢在创造了境缘和合的假象，而巴士从始至终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他还是处在无记的状态，他还是处在五片形的状态。隐心取境只是保留那个活口，对不对？保留一个给别人抓去跟境和合的那个作意心所。就是因为他保留了这个作意心所的关系呢，所以如果作意心所不能够为八识所用，却留给六识来拖着他造业的话，那么八识就不自在了，八识就一定堕入轮回，堕入流转。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如果真的要由我这个作意必须要由我来决定，对不对？可是曾几何时我们的作意被我来决定呢？多半时候哪样时间不是被境界决定的，被我们的习气决定的？哪样时间真的决定在我身上？所以其实我们经常修行修行修的其实是什么？那个行者就是意志力啊，行啊行啊，无明原行，那个行，那个行就是我们白话所说的意志力。其实修行就在修意志力，意志力的作用处就在哪里？就在作意心所这一支。如果作意心所这一支啊，这个能力啊，这个思考跟情绪的发动能力，如果不能够控制得住的话，如果不能够关照在道上的话，那么它随着流转在业上面就辗转不休了。所以呢，我们知道修行的关键，在墨学讲白法的时候呢，也特别提出作意心所的关键性。所以呢，在《成唯识论》当中呢，他就把作意心所摆第一个位置，极论尤其是啊，那么也就是透出啊，修行的关键呢，要从作意这一支下手。那么瑜伽行派的毗婆舍那奢摩他的观修，他也提出七项作意，七种作意，从了相作意下手。处处都是以作意心所为所依啊，作意心所为所依。作意心所虽然只是一个心所，可是你可以看到八识会变染的种子现行，还是清净的种子现行，就看到作意这一支了，对不对？如果作意这一支心所管得住，或者能够被无漏善道所用的话，那么自然它就可以修道向上。如果不为这个修道心所用的话呢，它必然为业所转，就随业造业。 这自然而然呢、啊，借地随他业力生，那个他则我们上次讲过，就是第六意识，这是第六意识。所以呢，由这两句话就可以透着出来，要转八识要靠谁啊？还是透出一个消息要靠谁？要靠第六意识，对不对？靠第六意识引导作意心所取何为净的关键。你取什么为净？当然还是在业果相续的向上。要取道为镜，对不对？把心呢转依止，取道来做加行的依止，而不要取业作为呢辗转相依呢苦集辗转生业的一种啊一种苦受，一直不断的辗转升起的一种轮回。但是呢，二乘人呢、啊、不了解啊，不了解，他们在破了我执以后呢。留了一个很维系的东西，就是五蕴。五蕴这个相续而起的这个现象呢，他们不了解，他们不了解。而大乘为士就把引心取境作一心所加上五蕴这一个范畴呢，称为什么？给他称了一个名字，叫做阿赖耶识，或者把它称为一个叫做常识。阿赖耶识就是常识的意思哈。阿赖耶识梵文。他的汉文的翻译就叫做常识啊，常识啊，等一下我们就会常啊讲常有三个意思哈、啊。那么二乘不了，不了就是不了，他们用来破法执的五蕴，五蕴本身是一个相续三世的现象。那么二乘人呢，他因着佛陀所说的五蕴法来观修四念处，了解呢我在五蕴内外两中间找不到。所以呢就彻底破掉我的分别执着。但是他不了解，他不了解这个相续的法呢，其实有没有真正的自性可得？没有自性可得。可是呢他还把这个法执当作是佛所说的心外的一个法。那么如果还有这个境界，境界能为缘的话呢，请问我是不是有一个能缘的心在？维系的能缘心就在。这个能缘五蕴的心就叫做法执、啊、所以二乘不了因迷执指的是执了五蕴为他法执的本体、啊、为他法执的本体。所以因为当时的上座部的部派佛教的论师啊的论师们呢、啊、他们都非常尊重圣严量，他也不敢去修改圣严量，于是呢他不敢去说啊这个五蕴法的有空这件事情。所以大乘为士也在当时为了避掉圣严量的修正问题呢，就创了一个，其实也不是创了啊，用了当时部派佛教就已经有的很多的名相，那么他就把它取出了一个名相叫做阿赖耶识，用阿赖耶识来代表二乘人所留下的法执。那么为了破二乘人的法执的缘故呢，所以安立了阿赖耶识啊，安立阿赖耶识，这是阿赖耶识安立的第一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因为如果不安立阿赖耶识的话呢，我们没有另外一个补助线，没有另外一种法门，没有另外一种角度可以让我们来反观自省，其实我们就坐在五蕴法上呢，不知道自己所依的这个法又是一种迷执。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由五蕴法另外一个不同的名称，用另外一个角度，用种种阿赖耶识的特性来观察，来思维，来比量分析我们这一个执着是不是能够成立一法，这个执着是不是仍然是一种颠倒妄想。所以呢阿赖耶识就为了要去破法执的关系呢被施设下来，所以呢由此能心论主证，就是因此呢部派佛教以及性空啊一派的论师以及唯识一派的论师呢就起了许多许多的辩论。那么对于怎么样破法执，就提出了不同解脱理论跟实修上的见解。那么唯识呢就把这些实修的见解新的分析的种种名相就把它呢记载下来，而成就了我们今天读到许多唯识法相中的论点。所以唯识法相中的论点呢是为了两个理由而被编造下来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解决我执断后法执未断的第一个问题。如果不去施设五蕴四念住之外的法相，我们似乎没有反观自省的能力， 那怎么办呢？于是呢，大乘唯识因此而兴盛。第二个理由是源自于破法执，有一个本来已经龙树菩萨安立的一个学派，叫做中观啊。那么中观这个学派呢，到了后期啊，到了这个佛后啊，就是整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左右了，就流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呢不立自信。那么当你不立自信以后呢，你自己在谈论上呢，都以破他人为目的啊，都以破他人为目的。而菩萨乘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呢，就在机用上面，就在机用上面。而对于机用之学，似乎变成破自信之后就无法安立，没有一个实质的布特伽罗我能够来做修行这件事情。于是呢，就有小部分的论师流于断灭，流于顽空的论辩方式。所以呢，大乘唯识安立阿赖耶识的第二个理由，这是以后我们在讲色大论会谈到的事情，就是为了要解决顽空断灭的问题。如果完全我不安立，不随缘名相安立一个我的话，那么连修行，对不对，连成圣道这件事情呢，都不值得追求了啊，都不值得追求了。所以呢，这种世俗地的安立仍然有它的必要性。于是呢，唯识就提出了阿赖耶识。所以我们当学习阿赖耶识安立的必要性的时候呢，一定要先顺着我刚刚所讲的次第，先为了要对之有的执着，对不对？因为我们平常凡夫呢，就是对于我执着的很深刻嘛。所以呢，为了要破持我执这么深刻，于是呢，我们一定要了解破我执是用五蕴，但是我们不要用五蕴破了我执之后呢，留个法执。要破执着，就要破得彻底；要破我所，就要随着安立阿赖耶识。那么随着阿赖耶识呢，了解它是假安立了之后呢，又知道它有安立的必要性，又依着阿赖耶识呢来学习菩萨乘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以及观行的基础。这是呢整个学习唯识阿赖耶识安立过程当中的两个段落。那我们今天呢先进行第一个段落。那么由这一段第一段论文呢，我们能够体会到刚才那个道理啊。可是呢，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讲唯识观第一个用处，就是要破我法二执。那么怎么样破我法二执？就要把这个我执法执的形象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我们的我执断了之后呢，还会留一个法执的相这个相续现象，会这样子搞不清楚呢？就是因为对于形象业用整个三世相续的现象，我们呢又在上头呢认为有法，一直不断的流变。可是呢，这个法我们只能够见到它的相，只能够见到它的五种用，可是却怎么看都找不到它的体。底下这四句就是在谈由相由用而找不到体的第八个阿赖耶识的这个问题所在。只有相用而没有体的阿赖耶识到底是一个什么回事？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它就是一个假立的法，假立的法是无体的，对不对？借着形象业用让我们来产生破执着的功能，可是呢不留下体性可以让我们怎么样来执持为我。这就是阿赖耶识安立的目的。有相有用而没有体，那么就代表它是一个假施设的法。由此以一而反三，我们当知道一切宇宙万有宛然现前的法也都是相续的现象，只有相用而无体，体都是我们颠倒妄想比量推堕出来的结果，对不对？都在心这一头呢，自己呢推论的结果，然后依这个结果说能见这个结果的就是我，于是呢我法二执一分都没有破。所以呢底下这四句就是告诉我们，阿赖耶识呢空有相，空有用而没有体，相还有三个，用有五个。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呢所做的科判。那么阿赖耶识的相有哪三种呢？一个是能常相，第二个是所常相，第三个是我爱执常相。这是他的三个相。他的业用有五个，是哪五个呢？受熏、持种、持根生、持气世界，这四个加上去后来先的结生相续，第五个。 依着这五种相续的作用，我们呢就把它背后当作有一个能做主的人，那种就叫做法我，把这个相续背后的那个主人又指为我，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用心的状况。那么三藏是阿赖耶识的相，五种是阿赖耶识的用，而这边呢完全没有办法借说阿赖耶识的体是什么。阿赖耶识的体既不是虚妄也不是真实，虚妄与真实都只是借着它的相跟用，对不对，来推堕的。比如说镜子，镜子能够照黄金，它能照黄金的时候，于是我们推论说这个镜子的体是清净的。当镜子来照垃圾的时候，你难道说这个镜子的体是肮脏的吗？所以今天呢在辨明这个阿赖耶识是真心是妄心，然后缘起这个一切宇宙万有，这种辩论根本都是哲学化跟学术化之后来看待唯识之后的戏论。唯识哪有真妄合合，根本连真说不上，妄也是颠倒，既然两法都颠倒，何来真妄合合之有？所以真与妄都是借着相而说它的体，你只是见它的相，相只是影像之一分，你怎么把相指为体呢？镜子的体毕竟就是一个能照的能力嘛，能力本身它借着圆镜而有差别，你怎么可以把境界说是它的本体呢？对不对？你说它能够照出的相，相就是有分别，于是分别毕竟就是杂染的，不管照黄金也是染，照垃圾也是染，于是呢这个镜子就有分别的能力。镜子也不是分别的能力，是相在分别，本体它只是能照能现而已，它根本只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说不上真，说不上妄，说不上分别，分别自不在它，自在见镜子的人在镜子的影像上自己做分别。镜子何尝认为自己在照？镜子何尝认为自己在分别什么？镜子何尝去命名它所照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的心当如镜，阿赖耶识也当是镜，这个镜体说不称它是个真清净的，也不能够说它是虚妄染污的，它的相它的性根本是无复无忌的啊，前面已经定义过了，它的性为无复无忌啊，你怎么可以有后面的学术一堆的论证说它是真心的，它是妄心的，乃至于它可以从妄转染成净？大圆镜智本来就是阿赖耶识的能力，这个能力并不是转染成净之后它现出的清净的能力，这个能力对它而言根本也不是清净的，除非它是原来是染污的，今天变成大圆镜智之后才有清净的名字，它原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何尝染污过，它又何尝转成清净过？所以你不能够讲成阿赖耶识是清净的，也不能转成它是染污的，那更不能讲成它是转染成净的。所以这些啊名言呢、啊，都是为了要解决一些部派佛教讨论问题的时候的现象而安立下来的论证方式，它只是名言，它只是一种药方子，它只是讨论问题的过程，但它不是结论，它也没有在诉说任何真理，它只是一直在解决问题，希望我们破了一切的我法二执，其他什么都没有说。这是阿赖耶识的个性，阿赖耶识的个性其实就是法性，此外没有别的嘛。为了让这些事情回归到涅槃不生不灭的状态，费尽千辛万苦为他安立名言，而有人就把这些名言当作是阿赖耶识的个性，于是呢就判别他是真的是妄的，这就是颠倒，这就是戏论，这就是戏论。而这三种相是什么相呢？我们上个礼拜简单的讲过，从能常相来看，就是说阿赖耶识能够受熏造业这件事情来看，也就是从因地上来看，当我们在因地上造作了一件事情之后，如果它没有办法被记录下来的话，它就应当随着造业的当时就灭去了，对不对？如果灭去的话呢，我们这个我呢就没有受果报的可能性， 可是事实上我们今天虽然不晓得来生受何果报，姑且不知，可是当生我们就有一个很鲜明的经验，就是我们有记忆，我们有记忆，对不对？今天拿起小时候的照片，我会分别说，哎，这个里面照片的人是我，对不对？明明长得就已经不是现在的我，可是我却会说他是我。这个理由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于记忆。因为我们有记忆这一种大脑的功能，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功能，对不对？这样所现出来的这个样子，这个形象，于是我们借着这个形象说有我，对不对？这是因中说果。我们造了因，我们就有一个后面的结果，那个结果就是记忆。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造了业，我们今天受熏的这个记忆，在以后在被拿起来的时候，它一定被怎么样保存得很好。这个能够保存受熏的记忆，这个能力是阿赖耶识的第一种相状，第一种相状。可是这个相状也是借着什么？借着它的三世相续的变化，对不对？造作之后呢，诶，遇到同样的因缘，又现起了依然宛然当时的情境的一个记忆、情绪、思维。你借着这样子的三世相续的结果，我推论说背后有一个主体，那个就是阿赖耶识，这是能常相的理由。借着造作，而它必然会有后面的结果，有因中说果，我说这个相叫做能常相。今天我已经受身为人了，那么我们学了一点佛法的知识之后呢，知道我们有前身，所以我们过去生造了一个业，于是我今生受了人道的果报，我在果位说我的因地，说我因地必然有造作，有造作之后呢，今天我受了这个果呢，就是我的阿赖耶识，于是我把它一熟，这个果报的这个主体性呢，就叫做所藏相，这个就是我过去因所藏在的地方，于是呢，借着一熟果来推论，当时有个业因所造，他所造的种子藏在哪里？藏在一熟果报，今天现行如这一道的这个一熟果报身体，这个总报主，这就是所藏相。所以所藏相也是借着果报果中呢去说因，我这个中间呢有一个阿赖耶识的种子藏在里面，这是过去生所种下来的因，对不对？是从果来说因的。这个果，我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呢，装着有过去生所造的业因，对不对？由果来说业因，所以呢，这是业因之所藏，谓之所藏相。我为什么要说的这么明白呢？就告诉各位，阿赖耶识的这个主体性，都是由因中说果，果中说因，借着什么彼度名言施设出来的主体。更可笑的是，有一个第七世硬要执着有一个能见的能力的这个我叫做我，对不对？这个叫做我爱执常相。而这个第七世就是一个具身的我执，他具身我执的能力，因为他执着了，所以呢，我们就要为他所执着的这一个主体性呢，施设一个名言，那个名言呢，也就叫做阿赖耶识。所以呢，相对待于能执着的阿莫那识，我们也在名言上施设了一个什么阿赖耶识，跟第七识相待而有。别忘了哦，既然阿赖耶识跟莫那识相对待而有，对不对？这两者又不依前面六识，那么这两者是互相辗转相依的，七八二四辗转相依，互相说为有彼此的情况底下，依着名言施设出来阿赖耶识的主体性，这叫做我爱执常相。所以这三种阿赖耶识的形象，都是接着比量思维推度，依着名言施设说有阿赖耶识。所以这三种相根本能够穷究它的主体性吗？不可，所以谓之不可穷。不可穷则就是不可以穷究它有它的主体性，它的主体性根本都是因为观待而起，名言施设而有的。所以浩浩三藏不可穷，就是借着我们怎么感觉有一个我的三种现象来了解，这个我根本只存在名言施设里面，而这个施设背后的主体性 根本不可穷究，不可穷究，对不对？你纵使抓一个东西为由，对不对？你就不断的往前去推。好，我的这一生有过去生，过去生有过去生，于是呢，推推推，能够推到第一因吗？推不到第一因。你推不到第一因，你怎么可以说你曾经生呢？如果你是法尔本有的，你怎么可以说我曾经生过？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我如果真的有，它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山河大地，是一直在那里，对不对？这个我也应该是一直在这里的，它不曾生过，这才对嘛。这个才叫做浩浩不可穷，浩浩者是不可推至究竟的意思。你纵使认为这背后有个主体，阿赖耶识这个名言背后真的有个主体，好，你纵使把前生当作我的主体好了，前生还有前生，推之究竟，有第一因吗？有升起的那个第一世吗？找不到，推不到第一世，你怎么可以说阿赖耶识有生呢？了解吗？所以有浩浩不可穷，又更可以从这五个字知道，他根本推不出有生的那一世。既然推不出有生，他有灭吗？他有死吗？没有吗？所以呢，你纵使说要有，他也必然一定得要是一个不生不灭的主体性才可以，对不对？可是这主体性又只能够在哪里可以看见？只能够在名言诗社的三种形象上可以看到。从因中说果，从果中说因，因为我们今天没有神通，我们没有宿命通，我们看不到过去生，我们的过去生也看不到今生受的是什么果报，因果甚深，不可思议，不可见，我们都没有办法见，而只能借着比量思维说有后来，对不对？有过去，对不对？在过去说有后来，在后来说有过去，乃至于呢，在当生以七世的执着性说有一个被执着的我，啊，请教完喽。这三个根本是比量，好像在那边思维有我，可是都是名言诗社的，都只能用间接证据证明有我。干单共各位，我们今天的我的这种感受，再怎么从理论跟真实感受上去分析，都只能找到间接证据，通常都找不到什么直接证据。我们没有办法借由限量的智慧找到阿赖耶识的直接证据。阿赖耶识的存在只能够用间接证据证明他名言的存在，纵使名言的存在可不可能有个实质，推到究竟也不可穷，没有一个第一因，没有一个第一世的存在，于是纵使有，它也是法尔而已。法尔就是本来本有，不生不灭，谓之法尔。法尔的名言存在，法尔的名言存在，那是一个什么东东啊？想看看呢，想了半天，真的是遍寻不可得。你要说它有什么，你只能说它就是一个名片而已，对不对？你每一世都有一张名片，名片堆一百张也构不成一个我，对不对？一世一世的了断这一世的因缘，一直不断的生灭生灭，根本那个东西你丝毫碰不到，丝毫说不到，丝毫思议而不可及，所以谓之冤生。但是呢，生生世世它的精彩就在于呢，这么多跟它相应的境界。所以依着前七转世，以七转世相应的一切心品，就是心所，跟这个心所见相而分所缘的种种境界的生灭，把这个境界因缘的生与灭的千差万别累积起来，就编成什么？编成我的存在史。所以你看看我们的过去是由什么东西所造成的啊？我去哪里玩，对不对？我去做了什么事？我去哪里上过班？我得过什么奖，对不对？都是用我所成就、我所做、我所完成的东西来定义一个我嘛，对不对？我的这一辈子，纵使真实有，说来说去也都只是一个一直不断在生灭的主体，可是呢，却有一个一个一直不断的留下记录了什么？能够留下记录了，只有跟这个我互相为缘的境界，那些因缘而已。只有因缘被记载下来， 而当时存在这个因缘，你今天受用多少？你纵使曾经风光一时，对不对？居高在万人之上，贵为总统，你今天只要下了台以后，对不对？也还是一介平民而已。曾经有的总统只能够得到别人对你过去名声的尊重，而那个尊重也不能够给你带来任何快乐跟不快乐。你真正的快乐不快乐，也只有透过你这一个当下去真正积极的生活，拥抱你这一个时候自己以为是拥有的境界，对不对？让你觉得哦很富有，让你觉得很享受，只有当下那个刹那那个感受是真实的。除开此外，只能够津津乐道，沦落为一堆的名言，只能说说而已。纵使存在，也都是存在在过去的那个一直不断片段累积留在过去的因缘下而已。所以冤声七浪尽微风，这个我的深渊用这么多的进阶因缘生灭怎么填也填不满，也没有办法让这个我曾经真实过。这个我从来也没有真实，从来我们去分析去看看去审思去较量，都只有因缘的生灭。我的主体纵使有，也都只在生心心相续的每一个刹那而已。而问题是可怜到我们连这个刹那都把握不住，如果连唯一真实可以拥有的这一刹那都把握不住，你去计较那个曾经拥有可是根本是颠倒虚妄分别的境界，是那些因缘的生灭，看来看去我只是留下这些因缘的生灭相而已。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些因缘生灭相的累积总说那是我呢？总说那是我呢？所以这也说不过去。所以我说啊，这两句啊，借着三藏的形象来告诉我们，这一切根本不可以穷究有一个主体性，只是名言。名言纵使要有实体，它也只是什么？找不到第一因，法尔本有的实体。而这个法有的本有的实体，却只能够借着名言而感受一分。纵使认为我有什么，只能够借我所有的一切因缘存在相续的累积，说有我，而主体性真实的受用，却一直不断的只能够存在当下，而当下又不可得。这是这两句要我们体会缘生缘灭，我是一个多么不自在而且虚狂不实的一个主体性。我真实就是这样子，从相上来看根本找不到主体，已经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大概。接着我们来看五个作用，借着五种作用，我们能不能够推出这五种作用有主宰性的我呢？第一个，从受熏上来看，从受熏上来看，受熏就是我们从造作借着境界而熏在我们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意识，对不对？种子是这个受熏下来的种子意识，就是我们今天白话所讲的记忆。记忆人啊，你说什么东西可贵，什么东西让我觉得有我，就是回忆。越老回忆就越重要，为什么？因为老了以后呢，也只有回忆，不然你还能干嘛？嘴皮也不会包，对不对？跑也跑不动，什么开始受用也越来越无分别，对不对？啊，只要膝盖稍微给你痛一下，你全世界都只有感觉到痛，再什么美好的东西你一概都不受用。这么样子的真实的一个老化的现象，你受熏恐怕这些记忆比你今天老了以后所承受的真实恐怕还要更可贵一点。如果我们所能拥有的只有记忆，我们只能够把记忆当作我吗？记忆这种能力叫做我吗？你看越老了以后，越近发生的事情越不记得，越以前发生的事情记得越清楚，越让你躺平的越睡不着，越让你看着电视越是昏昏欲睡。这种都表示出我的不自在性嘛，我的受熏根本是不自在的。我们不能够选择记下当下的美好，对不对？只能谴责过去曾经的美好， 你请问这种受训的能力有哪一点的主宰性可言？你纵使说这是我主体的业用，这个业用有主宰性吗？是常吗？是依吗？有主宰吗？你用这三种标准去检查受训这种业用，根本一点都不能说它有主宰性嘛。这是受训。第二个，持种，持种。你说我们的记忆都记得住吗？不要说什么，你稍微很可怜的啊，那个失忆症啊，失忆症有很多原因啊，老化了以后呢，那个叫做爱滋海默症是吧？就是慢慢的变笨。我这就肯定看到啊，我心理系的一个开山的老师啊，他最后临终啊，是我们几个学生帮他收拾的。他到了83岁吧往生的，他往生前的3年呢，几乎根本认不得谁是谁，然后呢大小便失禁，都靠我们这些学生呢帮他在照顾。他刚刚在犯这种病的时候呢，时而有意识，时而无意识，那种时候是很苦的。我们要帮他换尿布啊，他死都不肯我们帮他换，你知道吗？他说呢，哎，我是一个大男人，对不对？我还是一个教授，对不对？那又怎么样？你这个时候一点都不能够自主，乃至慢慢错认，把我们错认跟成他的儿子啊、女儿啊，乃至于后来谁也不认识了。此种如果真的有主宰性的话，你要用得上怎么记忆的时候，你要拿得出来才可以啊。你拿不出来，就表示你保持不住那个记忆嘛，对不对？你保持不住那个记忆，你说有我吗？你说有我吗？我根本不自在的嘛，它不是长恒不变的，而且呢，这个记忆会被扭曲的。有时候我们记下来的东西不是真实的东西啊，所以持种这件事情持得住吗？我们能够受用我们的记忆吗？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自己在骗自己而已耶，不是真实的记忆耶。所以由此可以看得出来，此种如果真的是我主体的一种业用的话，请问它是我吗？也不能说它是我啊，对不对？空有这种，好像我们今天有这个能力可以拿出来，哦，我今天能够有记忆可以拿出来，我好像可以保持一个记忆，一段时间不会丧失掉。那是你还有用的时候啊，你久久不用了，你看看你什么时候记忆有用，对不对？我也会很多的能力啊，我曾经刻印章啊，一个字可以帮人家锁价3000块钱呢、啊。可是今天我只要不再去刻印章，我有那个能力有什么用？一点用也没有啊！请我持种，持那个种有什么用？一点用也没有啊！能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吗？也不会啊！所以真正持种要能够去用才可以啊！所以我的真实性活在哪里？活在对别人有用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不让我这个工具对别人有用，那么请问我说有我，那又有什么价值性可言？所以大乘菩萨道就告诉我们，为利有情愿成佛，要了解我没有这个实在性，我的实在性只是存在在别人用得上你，对不对？你能够对别人有用，你能帮上别人，只有你对另外一个有情能够生出实质的互动的利益，这个时候我的功能发现了，对不对？我的价值能够被安立了。所以大乘菩萨道告诉我们，一个我的实相就在跟友情的互动，就在利乐友情这件事情上见到我的真正的功能。所以如果真的要有我，就当行菩萨道。除此之外，当了解无我，这才是真实的解脱道所见到的实相，对不对？所以从此种这件事情来看，也根本找不到我的主体。有这个用是不错，对不对？我们只是借着这个用的现象推说有我而已啊，还是一个比量推堕的过程。而这个推堕过程都是谁在推堕？还是七识执着有我而已，六识分别有我而已，只是借着六七两种分别俱生的我执而认为有我而已啊，都是存在在比量跟非量里面呢、啊。而限量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啊，这是此种根深。我在有一个道场啊，那个 那个道场有一个好胖、好高、好大的保全人员啊，那个大概有，我看大概有200多公斤吧，然后呢，差不多有180、190公分高哈、哦。可是他生了一个女儿啊，哦，好小，跟他头一样高。那天呢，他把他抱在他的肩膀上面的，这场肩膀好像抓一只小狗一样。哦，到那个斋堂来啊，向我们这些居士啊、法师啊献宝，说这是他儿子。我们看看，真是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曾经那么小，今天却变得那么庞大，对不对？中间长出那么多的骨头肉啊，别说里面的器官也跟着一直不断的变大，对不对？在这个形象变大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我们持根身，对不对？持根身，根身真的能够让我们真实受用吗？不要说他今天被因为什么残障了哈，或者被截肢了，我们不要说这个东西。纵使今天他都还在，只要哪一根神经呢、啊、被压住了，对不对？不起作用了，你纵使肢体都是健全的，你用都用不上，对不对？所以持根身者，那个根身必然要为我的意志所使唤才可以嘛，对不对？可是今天是我要让我长高就可以长高，要我长胖就长胖吗？我说可以啊，我吃多一点可以长胖啊。可是我就有个学生啊，吼，他一餐啊吃3碗半，对不对？而且呢都是大鱼大肉的吃，可是呢他总是42公斤，167、8公分吧，可是就是42公斤，他一直吃不胖，一直吃不胖，他就有这样的体质。你说他真的对他的根身而言有主宰性吗？有人呢连喝水他就会胖，对不对？他也不想胖啊，可是他喝水连呼吸空气他都会胖，没有办法，他就是会胖。所以虽然我们能够用一些间接的手段可以使唤我们今天能够瘦身能够长胖，可是呢就在有一种根身的气，这种内分泌以及这种消化作用的限制底下，我们就有不自在性。所以我们只能够有短暂有用的现象，我们只能够把短暂有用的根身受用的现象假说有我而已。可是当我这个根身不能够再被我的意志来使唤的时候，请问我们怎么样持根身呢？借着受持根身这个业用的现象，我们怎么能够肯定有一个长衣主宰的我呢？这是我们接着要去做的思维。接着我们来看看，我们能不能受用气世间。这个气世间，纵使今天这个讲堂都是我家吧，对不对？我再怎么也只能坐一个椅子嘛，对不对？我多摆几张椅子桌子是在干什么？哎，庄严会场，让多一点人来坐，对不对？坐起来之后呢，我坐在这个高台上才比较有威风而已。可是问题，我如果摆了很多桌子椅子，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我坐在这里很爽吗？自己可以想象很爽啊，可实际上一点受用也没有。乃至于呢，同样的境界，有人就觉得枯藤老树昏鸦，有人呢就觉得小桥流水人家，自在个人的心情。每个人的心情好，见气世间都是美好的；你心情不好，吹的风都是枯风死雨。对不对？怎么会真正受用到真实的气世间呢？气世间我们可以受用是不错的，可是呢它都随着心情在变化，它没有一个真实性可言啊，它没有一个决定可以受用的气世间的好处或者一定的坏处。再怎么样凄风苦雨的气世间，都有人在里面活得很好啊，对不对？所以从这个现象来证啊，可以知道气世间也没有因着我的自信可得啊，所以他能够持气世间的决定性的作用吗？也是不可得的。这第四个，去后来先更是了，我没有办法决定我什么时候受身，我也没办法决定我什么时候走。你可以说有一些大德他预知时至，预知时至也说不准啊，什么时候几时几分呢、啊？对不对？ 那能够这么说，也是借着修行啊，也不是这个根深本有的能力啊。这个本有的能力，他对去后来先这个生死来去的这个时间点，根本也做不了主，根本也做不了主。所以，我们说我有五种业用：受熏、持种、根深、气世界，以及去后来先生死结生相遇这些现象。这五种现象都没有办法有一个绝对的我在背后做主的。那请问，我如果只能够用这五种业用说证明有我，而这五种业用都不能够决定有我，那么请问，有这五种业用怎么来证明有我呢？所以呢，我们只能够啊，姑且啊，拿这来做报的一样啊，当做主公而已。所以做主公是这个意思，把它当作是我，把三种三藏的现象形象当作我，把五种业用当作我，比量推作有我。可是限量能够证明有我吗？请在底下后面两句底下写这句话：穷究我而不可得，穷究一个真实自信常依主宰的我，借着这三藏的现象形象以及五种业用，能不能够推出一个常依主宰的我？不可得也，只能够姑且啊，摩诃黑马吼，对不对？姑且说我能够受熏，我能够持种，在我能够产生这五种业用的那一段期间，我就姑且名之为我吧。我就是这么可怜的受限在这五种业用有用的那段时间而已。可是我的生命真实存在的期间却比这五种业用存在时间还来得长，所以我们经常受苦。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使用我们的意志去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们只能够在不能够做主的过程当中，在正义恶报互动的过程当中，一直持续的辗转受苦，短暂的受乐，究竟还是会变苦。刚才呢，我在图书馆啊，翻到一篇文章。哎呀，这篇文章啊，写了一段文，我念给各位听听看。他说呢，佛陀曾说啊，我们如果不曾这么愚痴的话，而真正能够依着他的教诲知道苦的话，我们甚至就可以去了解而且回忆起胎儿在母腹当中所受的苦，我们就会在今生呢，精进的修行，以求啊一生半道成佛，永不再受此苦。例如如果我们能够记得胎儿在成长期间所受的苦的话，我们都当记得七窍五官等发展的过程期间的痛苦，有如被人用纸戳入伤口，用钻子探我们的伤口，撕裂我们的伤口，我们也应该会记得头背腿等附属四肢的发展过程期间成长的痛苦，有如让我们的手背被一个壮汉拉得脱臼，同时还被另外一个人用棍敲打，其他的器官组织如神经、骨骼、肌肉、消化道等的发展同样也带来痛苦，这些我们都应当要记得。我唯一记得的是我当大人的时候哪里会痛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妈妈就说，这就是当大人，我说当大人就是会痛啊。而且胎儿的心对于母体状况非常的敏感，母亲的饮食如果很凉，胎儿就会觉得赤身裸体的被堆在寒冰上，如果很热，很非常热，胎儿会觉得好像被煮被烫，母亲如果不吃饭，胎儿的感觉就像被吊在空中一样，母亲如果吃的太多，胎儿的感觉像被压在山下，母亲如果跟他的父亲行房，胎儿会觉得像被用荆棘抽打一般，母亲若跑若跳或做任何的剧烈运动，胎儿会觉得如被推下断崖，从山坡一路碰撞滚落。此外待在子宫里就是苦，那黑暗拘束沉闷的子宫里还会感到不洁，闻到排泄尿液粪便的臭味。最苦的是当通过产道，就像挤在狭窄的阴道中推出世间，其感受就像一捆线被拉过圆盘中的小孔，刚刚挤出来的婴儿对于外界的接触非常的敏感，觉得自己像一只小鸟或者 受到狼跟鹰的攻击，那是一种被搬动、被抓住、被转来转去又无法反抗的直接经验。在被洗净的时候，婴儿觉得是在被剥皮；被放下的时候，无论床单有多么柔软，婴儿还是觉得躺在荆棘上面。婴儿出生的时候没有不哭的，这就是苦难的一种象征。如果这些过程我们都还记得的话，今生应当快快休息。哎呀，看到这个文章，看到这个文章，当思维啊，以苦地为师啊。幸好我们的记忆啊，选择性的遗忘，还好有这种无法主宰性的，对不对？不自在性的受勋此种根生器，对不对？如果这些都当留下痕迹，也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话，请问此生的记忆有多苦啊？有多苦啊？我们今天呢，用遗忘来继续轮回，你看多么冤枉，多么冤枉，对不对？我们继续在认为这个受勋此种根生器去以后来先有主公吗？要有主公，要修行嘛，对不对？成佛之后，你有自觉，你有自觉能力，这些事情你能够随愿决定，那自在，那真自在。在这个地方认为有我所，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好处呢？快快把因着我所而造出来的自私自利、不求解脱、放逸懈怠的习气，快快改吧！快快借着修行的法门改吧！经常把苦地、极地的这种法义，经常思维在心吧，把这个正念提在当下，才能够彻立我们的三业精进，不起染污啊！真正的流转就在三业造作上。你今天正念提不住，你说我不知道怎么修行，你每学每忘，每学每忘，这些都是事实。每次就是要我们自己来反省，然后来修正我们的三业，起心动念，看看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是不是跟这些圣言量相应，还是一遇到境界就是冤声七浪尽为风，又在一直不断的积聚境界的因缘生灭，把境界的因缘生灭当作我或者我所。佛一直在借着各种的道理告诉我们无我无我所，就是告诉我们放下这些习气，这些习气没有一点是好的，把这些习气改变，把我们的思维先带动去经常意念思维什么圣言量，依着圣言量造出他的身口恶业，自然就是清净的，依着这清净的无漏善因，就可以让我们的种子成熟，对不对？转凡成圣就靠这个正念，硕硕在这个正见上、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而能够得正精进的话，才能够得正念、正定，过这八正道、中道的生活，这才是修行。修行就是这么简单呐、啊，从正见下手啊，从对境界这样思维下手，不要老是在那边分别苦乐，然后呢，作为我们做不做一件事情的依据。如果我们做不做一件事情的依据是认为我们的认识作用以及我们自己以为是的感受的话，经常以触色为缘，能够生出什么好的东西呢？生出来什么好的？那么这样的话就随业造业，这就是我们学这两句话应该要有的体会。我就呢姑且拿那一段，如果各位熟读地藏经的话，请问刚才那一段文是不是种种地狱的相？嗯，寒冰地狱、炎火地狱，对不对？被狼、被鹰剥、撕裂、压挤、烫、刨，是不是都是地狱的像呢？你以为地狱在什么地方啊？地狱就是胎生啊，就是卵生啊，就是湿生啊，就是化生啊，四生就是地狱的像，化作四类而已啊，化作四类而已啊。今天我们必须要借着断食、四食、施食，这些就是地狱的因嘛。你还有依赖一些东西，你不以法为食的话，你依这个东西，最后造就的就是随业造业、辗转受苦的相。我们学过的东西，不要说它是法相，它是真实的一种思维的主体， 把我们的习气换成这种思维的内容，你看看我们的三业变不变，你看我们的修养会不会增上，你这样子才知道自己在受用佛法，才真实是修行，修养才能够提升。